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总有一段文字影响生命，总有一个人的生命留下抹不去的痕迹。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饭桌上聆听宣教士的心声，在历史中回望恩典同行。那一封封信代表着一颗颗爱灵魂的心，那一段走远的历史传来的是跟随神的足音。一封信，一颗心，一段历史，一生奉献。请听饭桌派特别专题节目《宣教士家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聆听《宣教士家书》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时代，一起走进宣教士。我是王海伦，今天跟我一起分享的是杨谦弟兄。你好，杨弟兄。
你好 ，Helen。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位在中国传道54年的传教士。他一生致力于帮助中国贫穷的儿童施工，他建立了星期日学校，教育帮助那些穷苦的孩子。他的名字就是贺贤礼牧师。
是的，贺贤礼牧师呢，从1896年来到中国，直到1951年去世。他一直就待在中国，
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我
们知道啊，耶稣的福音不分阶级，不分族群，不分老幼，都可以来听着得救的福音。在福音书中也记载着，耶稣不禁止孩童到他身边，并说：“你们若不回转成孩童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也正因为如此，对小孩子的保护教导一直啊都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因为耶稣喜欢小孩。
是的。
可是呢，我们都知道，在旧时的中国，孩子是最不被重视的，上学受教育那都是大户人家做的事儿。贫苦人家的孩子啊，一生出来就是要为一家的生计出力的，所以很多的孩子很早呢就出来打工了，就像今天一样哈。尤其是在这个20世纪左右的上海，作为资本逐利的城市，它就聚集了相当数量的童工啊。
是啊，跟从耶稣就意味着去实现耶稣的命令。所以贺贤礼牧师呢，带着基督的爱来到了孩子们的中间。
是，那是一段非常令人感动的生活。那他是如何生活在这群贫苦的孩子们中间的呢？让我们一起读信吧。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肯定你会对传道工作中星期日学校感兴趣。我可以讲讲我的星期日学校吗？当初去讲道时，我看到街上有成群的游荡的孩子，我可怜他们，决定开始办星期日学校，也可以使这些孩子拜其他偶像的父母有可能认识神的儿子。我准备了一间面向大街的房子，站在里面开始了我自创的办法吸引他们。我唱耶稣爱你，很快一些小朋友就聚到了门前，我很高兴叫他们进来，他们非常惊恐，只跑回家。他们听到一种说法，这说法常在中国被重复，说我们西方人啊，取中国儿童的心和眼睛为西方儿童制药。他们惊恐，这就是我邀他们进来的理由。我呢，我继续唱。不久，大人来到了我的门前，我向他们讲福音，然后这些小孩因为有大人在，也有了勇气，就跑进房间来偷看。我问他们知道不知道耶稣，他 他们从没有听说过。我告诉他们，耶稣来的时候也是小孩子，后来长大了，告诉我们怎样的生活才是对的。他如此的爱我们，以致为我们受死，以便我们得救，能生活在他的愉快的家里。然后我给他们画图卡，并说下星期天再来，带你们的朋友来，我会给你们全部人画图卡。下一个星期天来了约十个孩子，然后20个、40个、60个，我的小房间很快就挤满了这些街头的孩子们。他们学得很快，我用图片和耶稣爱我、珍贵珠宝、耶稣是谁、他是我们的救主等歌曲教他们。耶稣爱谁呢？我，我，我，他们伴随着歌声大声地喊道。这里有一个衣着很漂亮的男孩，耶稣爱他吗？爱。这里有一个老头，耶稣爱他吗？爱。这里有一个小女孩，耶稣爱她吗？爱。这是一个小女孩，中国人不太在乎女孩，耶稣呢？耶稣也爱女孩。好。那里坐着一个几乎没有穿衣服、光头、浑身脏脏的男孩，耶稣爱这个男孩吗？他们犹豫了，可能在想，即使是耶稣的大爱，也难爱这个小流氓。但这位小朋友知道他不会被遗漏，又坚定地点了一下头，说：“是，耶稣也爱我。是，耶稣也爱你，即使那样不干净。而且，耶稣是多么希望看到你浑身干净，但耶稣更希望看到的是心灵的洁净。如果你信靠他，求他洁净，他会洁净你。耶稣爱每一个人。”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呀？爱他，侍奉他。对，现在不要忘了，回到家去，告诉你的朋友们，耶稣也爱他们，他们应该爱耶稣。好的。结束后，他们拿着图片卡，高高兴兴地跑回家去了。现在我写这信是有目的的，对感兴趣的事去做点什么，才会真正的有价值。随信附上一张图片卡，我在上面用中文写了圣经的金句，这样你就知道了我是怎样使用这些图片卡的了。现在，如果你有图片卡、圣诞卡、复活节卡、新年卡、情人节卡，我希望你把它们寄给我。我也希望收到人们放在那里不读的书籍，如《波利安娜》《正是大卫》《收割者》这样的书籍。我也负责一个欧亚混血小孩的学校，有115位学生，他们全部能读英文。我很喜欢这样的书籍。当然，你也可以寄现金帮助我们付房租等。这给或不给，什么时候给，我都会十分的感谢，但现在我是特别为图画卡和书写着信的。我相信你和你的朋友会高兴地捐献一些你们用不了的书籍，这些都可以通过包裹邮寄到中国来，就像寄给你美国的临近城镇一样的方便，只是邮资要每磅12美分，和包裹必须要包扎好。相信你不会介意帮助这些海外的小弟兄，给我回信，让我们彼此认识。如果你对这些不感兴趣，请把这信交给感兴趣的人。你的在基督里高兴侍奉的牧师贺贤礼。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弟兄啊，刚才呢你读的这封信我们都知道是一位叫贺贤礼的牧师写的。那贺贤礼牧师呢，他是在1870年3月份出生啊，生于美国的西弗吉尼亚州。那贺贤礼牧师呢，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神学院和列文治学院，也是在俄亥俄州。那1896年，当他博士学业结束后，当时他也是大概26岁左右，他就成为美国长老会外国使团董事会宣教士来到中国，从此啊，至死他都没有离开过中国。
是的，这个在19世纪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的美国人来到了中国，也死在中国，
是
奉献给中国55年的人生光阴。
是，那贺贤礼牧师1896年抵达中国后，他前几年呢，主要是在中国的一些省份旅行，了解中国的国情，结识中国人和那个学习中国的语言。这个经历被认为为他后来用中文写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呢，1905年后， 他就成为了独立宣教士，意思就是说不受任何教会的资助了。随后呢，他定居在上海，担任过中国全国基督教奋进会的总书记、国际读经协会中华分会的名誉秘书、中国读书会的创始人、书记和财务总监、中国反烟协会创始人和秘书，并且呢担任上海一个教堂的牧师。从1925年到1927年在上海附近的曾儒中国大学担任讲道学教授和神学院院长。他在上海曾被日本拘禁过，也就是上海被日本占领期间，1951年1月呢在上海逝世。那我们从他的经历中可以得知，他在上海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期间啊，他为在中国的工作写过许多的信回美国。那他寄回美国的信呢，一部分都被当地的报纸刊登了。所以刚才我们读的信呢，就是发表在其中一封。
在信中呢提到的小甜心们就是贺牧师在星期日学校的儿童们。贺贤礼呢到中国后看到好多的中国儿童呢都很贫穷，
是的，
他们根本无法去念私塾学校，
是。
他又看到当时啊教会已经开始在中国办学，他决心自己也要为中国的贫困童工开办一个叫星期日的学校。
哦，
这个学校的学生呢人数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1000多人。
哇，真是很多。
这些学生呢大都是童工，
对，
这些童工们啊平时要上班，只有星期天才有时间来上课。
是，这封信呢是1921年的信，它就是回顾了贺牧师创立星期日学校的一个过程。据一些那个参考文献记载啊，贺贤礼牧师最早创立星期日学校就是在这个1912年，学校的名字和贺贤礼任牧师的教堂是同名的，可能呢就设在该教堂内。那这种星期日学校其实啊是起源于1780年代的英国，主要也是为那些周一到周六必须工作的这个儿童童工预备的，使这些孩子能有一天的教育机会而创立。学校为这些学生啊提供的一切都是免费的。在英国1870年颁布教育法，要求5到13岁的儿童周一到周五必须上学。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学校在英国就基本上结束了。但是呢贺贤礼来到中国的时候，哇，那个时候中国非常的落后贫困，也封闭，根本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种在英国有这样的一种学校。所以贺贤礼牧师来到中国，他发现中国仍然有许多不能上学的童工。
是
啊，于是啊他就为童工开办了这类的这个星期日的学校。那他呢就是贺贤礼牧师应该是当时中国开办这类学校的先驱。他自己管理的学校每年呢也有1000名左右这类学生。对，那这些贫困的孩子应该是分散在上海不同的地方，因为穷人家的孩子很难去离家很远的学校，所以必须让他们就近上学。所以贺贤礼牧师他的星期日学校也开在不同的地方，以至于圣诞节呀，把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需要用汽车去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贺牧师需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为他们筹募学习的文具、手套和袜子等生活必须要的用品。因为这些孩子是从周一到周六都必须去工作的儿童，是来自贫困的家庭，他们基本上都是衣衫褴褛，冬天缺乏暖气，每一个人都像小难民一样。所以从信里我们还可以看出贺贤礼很热爱这些中国的儿童，尤其是贫困儿童，他称这些儿童为小甜心。
他真是有一个慈父一样的心肠啊。
是，
贺贤礼牧师呢曾在一封1937年刊登在印第安纳州的城镇的报纸上说，他用中文出版了3卷讲道、200种福音单章、1本圣经查经指南、1本词典、 一本专题的教科书，以及共计34年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这些全部是用的中文。
嗯，
你看他中文不错吧？
是非常的好，应该是。
嗯，此外，他是牧师，负责一所圣经学校，他也负责指导过那些被称为中欧混血的儿童。
嗯，
但在他所有的工作中，他说给他带来最大快乐的，也是他信件里最经常提到的话题，是他为中国贫困童工开办的星期日学校的工作。
是的，贺贤礼牧师呢，他不仅自己全身心的奉献给孩子们，
是，
他也希望美国的民众、邮局局长、老师和学生一起来捐献，每个人哪怕只是一点点，也会给中国的儿童带来无限的快乐。
嗯，
所以呢，他就特别的希望中国儿童能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他写信恳求美国的民众寄钱来，甚至寄美国的邮资邮票也是很好的。据考证的一些资料啊，他最晚的为他的星期日学校儿童募捐礼物的信是在1949年10月下旬刊登在美国的地方报纸上。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上海也于5月早已被解放。
是啊，我想美国的收信人一定很好奇，
是，
哎，怎么还有传教士在中国为他的学生募集圣诞节的礼物呢？
嗯，
啊，因为1949年，外国的教牧人员已经开始被迫的离开大陆了。
对，
因此在美国当地的报纸就把他的信给刊登出来了。
嗯，
在1949年的募集礼物清单上，他还加上了肥皂等生活日用品。
是，
从1921年到1949年，几十年如一日，每年呢，他大概需要寄200到300封信。他一直在为他穷困的星期日学校的学生们寄着他那些信件。
哎呀，37年的时间啊，
不容易吧？
是，我相信有非常多的贫困孩童在这个贺贤礼牧师那里得着了温暖。
是
是，那另外呢，我看信中很详细的描述了他跟小朋友们之间的对话，也就是他如何把基督的福音告诉这些孩子们。嗯，他不仅告诉孩子们耶稣爱你，自己也身体力行的实践着这些爱。
是的，在19世纪的下半叶，随着中国开放各个的通商口岸，
嗯，
福音呢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
嗯，
随着宣教士们来到的还有学校、医院、教堂、幼儿园。嗯，虽然这些都是造福人质的好事，
嗯，
但落后愚昧的乡村对福音的抗拒，各种宗族势力的反抗，在1900年达到了高峰。
嗯，
义和团对传教士的杀戮、八国联军的进入等等，都揭示着中国正进入一个风雨飘摇的历史阶段。
是，
我们真不知道那时候贺牧师是如何躲过了庚子教案，
是，
又如何坚持下来不被吓倒。他的信中也讲了当时广传的谣言，使孩子们也惊恐害怕与西方人的碰面。
是的，那关于贺贤礼牧师的更多经历和信息呢，我们希望在下一次节目中再与您到来。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哥哥大山林上，咕哩咕就是家，这乃是修路痛苦极好。生儿子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这是家为我最爱最忙，故我爱高举世之宝甲，世之宝甲，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世人说情事，我却认为是深爱可观。深爱之主耶稣，离弃天堂荣华，背吃苦家走向哥哥他，十字宝架，十字宝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十字架，只是架可换公义。
天永远分享荣耀。